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接下来在顶埔站，
你在公车小，
有一些客运司机会广播啊，然后他们讲话就是这样啊，
现在大家大家大家大家报，
谁在考？人家很认真工作，好不好？背地上搞，
没有，那就是职业倦怠，我感觉到了。
他应该是他，所以他应该没有买00940吧？
没错，
但他可能有背房贷，然后今天突然
升半码，对，
今天升半码一码。
半马啦，台湾就是斑马，斑马哦，
怕什么？才半马而已，
一千万一个月差700而已啊，贷1000万一个月差700而已啊，对啊，我是觉得不 significant 啊，不过 however，
不过我觉得最近最有趣的话题是因为Gamma 就是一个蛮有名的那个订阅自主媒体，好像关了嘛，然后最近才最后一篇，然后就之后就没有服务了，然后就引发了一些恐慌，可是恐慌好像最后已经不是说。没有 Gamma 他的文章可以看的，是发动的恐慌是那2027年中共我就会打过来，
这是真的问题啊！我一直觉得这是都是
真的、啊，
大家要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台湾人有点太chill了，我其实真的觉得不太好，
我也觉得偏太chill了。
对，就是你要嘴说什么不当兵什么，我觉得那都可以嘴，但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人家一定不会打，没有什么事是一定不会的，就是、
真的没有一定不会啊，
料敌从严，好不好？我们就是料敌从宽。有点糟糕，这样子、
啊，明天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还在那边想2027嘞。
你明天在写报告，你后天在写报告，你就算打过来，你还是在写报告。老板叫你不要走，你还不敢走，
对、啊，
还在那边写报告。
做到这样，我干嘛想2027？反正对我来说就是写报告，写报告。
哎，老板，你老板之后要你写一篇，那你评估一下地缘政治风险报告好了。
啊，
你写了有什么用？你写
有
没有用啊？
有种就是直接把资金抽离台湾啊！有种这样做啊，讲那么多、
啊。有种去 hedge 啊，有种去 short 啊，对不对？
有种大家回到10奈米的年代啊。
10奈米还好哎、欸，搞不好以后是28奈米哎、欸，对，
10奈米还不错哎、欸，对吧、啊？好啦，那本集就是要来讲，刚刚其实有 cue 到了。00940，那我觉得这一集，我觉得听过我们的，就之前有一集 EP21就有提过月月配这种 ETF， 因为它也不是第一次了嘛，只是这一次好像更 aggressive 一点，然后行销做得更好，然后所以如果我觉得有兴趣知道，比如说配息啊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和科普的话，我觉得可以先参考 EP21那一集，我们有比较详细的再去讲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哦、那。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很夯嘛，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台面上可能我们同温层的 KOL 吧，或者是同温层的人都一直在嘴这件事情，就然后大家准备看笑话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哈、哦，问题到底在哪里？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拒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到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请 JoJo 开始他的表演，但在这之前我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Leo， 我在新加坡的科技圈打工仔、欸、然后再介绍一下 Paku、欸、他是、哦传统金融圈，之前是传统金融圈，但待也蛮短的。然后现在其实，在币圈当 量化交易员吗？你我从来没有搞懂你那个职称应该叫什么、
欸、啊，就交易员，就交易员的，不要搞些有的没有，
不要在那边前面加一些厉害的东西啦。
我跟你讲，你投骰子可以赚钱，我也是叫你交易员，根本不需要什么分析的 title。
对啊，最近都在那边什么买金卖屁股的，对不对 ？OK， 好。
对。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对，
好，然后呢，最后一位我们的共同主持人 JoJo 啊，他是传统金融出身，然后每天都在写报告的财经野狼，最近也变财经猴子的 JoJo。
有有有有有 ，OK OK，Let's、
okay,
go，Let's go。
Okay,
所以
JoJo 有有
零九四零到底什么鬼？哈，简单讲一下。
来，
它本质上就是 ETF， 就是我们以前推崇的 ETF。过往台股的 ETF 有个卖点，就是很多都是年配或半年配。那后来有出现季配的东西，但基本上你们要先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配息的产品，就是因为公司会发股息，所以 ETF 拿到股息也想要有点像是回馈给，不要说回馈啦，就是一定会这样操作嘛，就是我拿到我还是要分出去这样。不过公司都是年配居多，就是台股来说啦，年配居多。不过今年就开始有产品之后，开始了月月配的滥觞。我们以前有讲过这件事吧？有吧？好好，
有 EP 二一，好不好？大家 EP 二一节目放在那个连结放在资讯栏，谢谢。
不过我们之前可能就再重申一次啊，就月月配到底好或不好，以下会提供几个点，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先讲好，真的没有投资建议，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 OK。
会怕哦，会怕、哦。
那好，那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要特别拉一集讲这件事情？就是其实
很夯啊，有流量啊。
对了，
其实我觉得我还真的还有吗？就是这好了，好了，好吧，算了算了，来吧。
好，反正过往我们大家去买 ETF 的时候，都会套这个参考的历史的报酬。那有一些配息的，就是含息的报酬嘛，就是说啊，你含息这样，就所以只要 total return， 就看你的总报酬涨多少。不过这种 ETF 产品有跑出一个名词叫收益平准金。那为什么这个收益平准金？它其实是为了让简单来说，就假设，因为大家知道台股的配息季大概都是在五六月，就是大概四五六月的时候就看到大家疯狂配息。那如果假设你这个 ETF 有人是八月才买进，他就配不到东西了。假如你这个产品又是什么季配、半年配，可是八月的时候你没有拿到钱啊，理论上你就没有拿到那个钱，所以还是需要另外比较收益平准金的概念来分发这个钱。所以市场好的时候，有人申购，他就提拨这个收益平准金。所以看起来会把整个历史的配息率冲高，然后来吸引人进场。比如说，我记得九四零有人说历史平均几趴，8%吗？我忘记了。
对，好像是，好像是。
所以当规模扩大的时候，他就要继续提拨平准金，用平准金来配息，不然他配不出来嘛。然后或是当市场好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个 bull market， 就是你里面的东西一直在涨，所以其实你有资本力。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你可以用资本力来配息。所以看起来就一个很高的配息率，就比如说我们刚提到那数字，每8%。可是大家去想，你可以直接拉一个 list 出来，就是纵观台股市场里面，哪一间公司年配8%，就是一年可以配8%的 dividend yield 给你？
坦白讲，真的蛮屌的。
就我找不太到，其实找不太到，真的难找。
到底怎么配得到八趴？
就是、以前大家最喜欢讲纯股，那不外乎什么中钢，然后或是金融股，这些东西有配8%吗？也没有啊，对啊，对对
对，
他们可能就是我没有拉数据啦，可是我印象中可能3%、5%这个区间，对吧？
对，
差不多。
对，但收益平准金是这规定有被改啦，就是后续有改一个，就金管会其实在最近有，应该上个月吧，什么时候？因为他发现前面我们讲过的产品卖太好，所以他就改规定说，以后配息顺序一定是要先配股息，再配资本利的，再收益平准金。不过这有点复杂，就是其实老白话文，觉得我没有去细看啦。
等一下，白话文不是这样用的，靠北，你白话文就直接讲一句，就是啊，我没研究，靠腰。
啊，我没有买，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对啊，
啊什么？哦，我没有买，干嘛研究？
对啊，就挑着车出来凑就好了、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自己不买？就是
对啊，
就是先讲好，算
是很保守吗？
我可以买一天，
很保守吗？
我可以买 ETF， 我要先讲好这件事情，不然等一下有人去什么检举说啊，你的
立身立身立身立身，
对，我可以买 ETF， 好。但第一个问题就其实税的问题，我们就讲我们在台湾市场就好。其实股息最常被诟病就左手换右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张股票10块，他说我要发1块的股息，他发股息的时候，你确实假设你有一张的话，你确实会一股拿到1块， 所以我们在台股一张是1000股嘛，
对，
所以存起来你会拿1000块，可是当他发配股息那一天，他除息的那一天，你的股价会从10会减1会变9，对吧？所以讲直接一点，就是你只是左手换右手，你把你的钱从你的左手换到右手 OK， 这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会假设会填息啊就是填息的意思就是回到你除息前的价格。好，那 even 有填息的话，不过你配股息其实要多缴税的，然后现在有一个东西叫二代健保，我记得也会多课税，
会
对啊。而且另外一点是，你能保证它多快填息吗？就这又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想问一下，填息到底是啥、啊、就是这啥玩意儿啊，就这不是市场机制吗？
其实填息
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不太懂。
我切不到，我觉得这是市场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把9块变10块，然后这个又不是除息，除息就是除息嘛。
没有没有，
就
是填息的意思是说你除完息以后涨回原本的价格叫填息。
对啊，假如我刚刚的意思，
但是这是个 market movement 啊，你对我的意思说这个是 buy movement 啊，不像除息嘛，除息可以理解啊，反正你就是财务报表上就是这样子啊。啊，可是问题是填息不就是 depends on 市场机制吗？
啊，是啊，你
不能说
你也可能没办法填息啊。所以他们就、
这个、
我跟你讲，
名词超白痴、欸，
叫心理账户，叫心理账户。
天你妹、啊、
你涨11块，你涨11块，然后跌，然后配了1块钱变10块钱，然后你又涨回11块，你就等于说，哦，你现赚5%，
不是、啊、那废话，那资本利得啊。
啊，对啊，可是这个在台湾人的心理账户不是这样算的，台湾人就会假设说，OK， 以后我每次除息，他们算法是这样，我每次除息然后马上填息的话，这样我就是等于年化利率8%。
对，
所以那个年化利率8%
是填息，对，马上填息这件事情是 depends on market， right？
对对、就是、，depends on 当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对，所以你遇到一个大空头，他不只会填息，还会2次除息、3次除息、4次除息。
没有，这不叫除息，这叫做下跌。
就
是要了解这件事情。
对哦，对哦，
我跟你说，
要做价差忘记了。
填息是我们这种纯股族里面你不能碰触的一块，它就是会发生。你请你不要讲，你刚刚言论请你收回去，它就是会发生。OK
好，好，
我们有这个地友哈，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们是有这个地友。
好，谢谢教主，
抱歉，
谢谢
对不起，我的错。
谢谢教主。
不过我们换个角度，就是我们刚刚讲是息的问题，所以你会收多2个税，再重复一次，你要多缴一个股息的税，然后还有个二代健保。好 ，even 好，那先换两个角度，按如果你卖股票，你会是什么？
啊，资本利得不用缴税啊，舒服啦，干。
哎、欸，你需要缴交易税啊？就是还是有
交易税而已啊，那么便宜？
哎、欸，0.3%哎，
好啦，也是
啦，就看你是什么
啦。
但我觉得你讲很多，觉得填息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怎么来的，但我自从我接触金融市场就看到这个词，然后很多网站会很好心，他会去帮你统计过往要花多久时间填息。我就有看到什么花100-200天才填息的，
嗯，啊对啊，
就那股价就不会动啊，对啊。好，我们换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不喜欢？欸、
不、
就是，
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就之前很多人连填息那个报酬都要怎么算都不知道。我之前跟一个说 Facebook 的网红叫什么“纯股随笔”什么之类的，他那个算数算的乱七八糟。我从头到尾给他拆解，拆一次，我把他整个到尾都拆一次，然后把他这个数学算给他听，他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就把我封锁了。好，抱歉，我讲完我的故事了，请继续。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用财务学的角度，这边我讲的很白话文啊，但就是如果真的有学历很强的人，不要来指责我。但就是配息其实是公司治理里面算是最蛮不 prefer 的一个方法，我不敢说是最差啦，但它的排序应该是倒数几名的一些资金运用方法。
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
对，那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你一间公司，你今年 EPS 赚1块。你这一块你有几个用途嘛？但第一个就是你全配，
再投
你把1块直接配出去。另外一点就是你把这一块，我想极端状况哦，你把这一块拿去丢，可能先留成现金，就变成公司的什么 return earning， 然后这种 cash flow 概念， okay. 然后你以后可以拿去做投资，让你的公司成长更高。那听起来哪个比较 exciting？ 就是以公司治理的角度，或是你投资一档公司，因为我们买一间公司你是投资它嘛，你但是希望它越来越好，
对、啊，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他投一些 CapEx 去做，未来的可能扩大营运，就或 even 开发新技术，就是任何很多管道嘛。对，那这是符合一些可能在成长中的公司，但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专门来配息的，就是你知道他本业就长这样啊，他也不用丢 CapEx， 就是长这样。
就他再怎么投资好像反而
对对对对
更有营运杠杆了。
那可能配息就还是一个不错的回馈股东的方法。不过、就是以 general 来说，我们以一个公司自己的角度，还是希望公司继续成长嘛。你不会希望你这间公司一百块，永远一年就只能赚一百块，你会希望他明年搞不好可以赚101。
对，
这种角度、
对，
好，所以刚讲下来，我觉得 overall 的概念就是为什么好了，还是喷一下好了。为什么现在会那么红？就是因为市场太好。
对，
乱
七八糟。
大家讲的都是我要每个月的一月配来说，大家心里想是 cash flow 啊，没有，嘴巴讲 cash flow， 心里想是资本利得啊。
对啊，
没错啊。
因为那个 ETF， 因为里面的 portfolio 价格在往上走，所以你看到你不仅每个月拿到钱，它还能顺利填息以外，还会多涨给你。就听起来很 exciting， 听起来超 exciting。然后假设我历史回顾又回顾到一段 overall 来说市场是好的区间，那我那个算出来的一个假设的报酬率会很不错。好，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顺便喷一下，再投入，就是OK
哦。
其实这种月月配的东西，我刚刚讲过左手换右手，但以我的理解，他们算那些参考 total return， 应该是有假设你再投入
啊，
不然其实你永远就是单利的概念，单利跟复利大家可以理解吧？
对。
当你把 scale 用到月的时候，就你那个频率越高，你那个单利复利差异会越大，就 even 你数字很小，对。那小知识就是，如果你用到无限次方，会变 exponential， 就不重要。好
哦，对，会接近 exponential。
哎、欸，不是啊，大哥，那你他们都假设这样子的，也有的是会去复利的，那你实际上还是没有拿到你们大家最在乎的那个息啊。那、啊、你不是大家最爽，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拿到这件事。
你每个月刷本子，哇，又多了几百块钱，爽不爽？
对啊，爽不爽？
就问你爽
不爽，
是我都很
爽，我爽啊，
就问你爽不爽？
你
开不开心
嘛？你看你的交割户的 app 上面，你看你的股票涨起来涨了多少，你爽不爽？
我跟你讲，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就这样了，
对，
好不好？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就讲好、
就是、
会填息，
你离开，
还有资本利得，你不要吵，我要月的现金流。就这样，你不买就走开。我们
走开，
748亿，
你不是在投资吗？啊，现金在哪？现金流在哪？
在炒，请去自救会。卤蛇，请去自救会。
不是在投资了吗？哪里有现金啊？
请你离开。好
了。但他应该说假设在投入啊。我其实没有认真看啊，但我理想上应该是有假设有投入啊，不然那个息太乖了，对吧、
啊？
应该有、
啊。对啊。
不然怎么会那么高，对不对？
对啊，不然就不太可能啊。好，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整个就 overall 就是一个老鼠会，但
对，
好，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种 ETF 它都有公开说明书，所以它有一些筛选机制，所以这边我要把球丢给我们懂因子投资的 Paku 老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上次看因子投资还是上次，
好、哦，谢谢。好，我上次看因子投资也是上次，谢谢。
对，我现在脑袋第一个跑出来的关于因子投资的事实是黑人屁股。但是这其实是很认真的事情，
请你不要乱讲话。这一集是给大家听的。
你到底在对我们不要再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东西，好吧？还是你科普一下我刚刚讲的卖屁股要买金是什么？你要不要小小讲一下？
还有皮卡丘变另外一个字，
还有黑
皮卡丘。好了，认真讲。其实他们在讲那个，我去看一下他们的公开发行书后，他们就有特别说他们是有哪几个所谓的指标。去编列这个所谓的月月配高股息的 ETF 这样子，那基本上他们用三个，一个本益比，一个自由现金流量，一个是殖利率。但我就一直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殖利率在实证上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因子，它就是一个 random 的垃圾。
对啊，殖利率不能当做因子啊。
对，它一直都不是一个因子，但台湾人他妈的超矮，他超级矮这件事情。
你说现金流量是一个因子吗？
现金流量
什么品质因子是吗？还是
品质因子，它是财报品质因子里面，就是它是其中一个。但是殖利率这件事情是这个是美国已经上个年代已经炒过炒很久，大家也在炒说殖利率高是不是一个好的因子，然后弄完发现干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那个因子的能力不但会被其他的那个品质因子给解释，然后他自己带的那个杂讯还更多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也是台湾所有这种所谓的我们讲姑且叫因子 ETF 的一些投资方式。哎，请
阿古老师，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解释一下所谓因子投资这件事情的好处是什么啊？
好，它因子
投资，或者是这是什么概念？大概很简单的讲一下。
因子投资其实就是你就假设市场上有几个我们讲风险，好的，讲几个风险，六个风险，你不要承担这些风险，你就什么都你不会赚也不会赔。 就基本上、okay. 对，但是你一承担风险了，那基本上都会是他就会帮你把你的承担的这些风险把它分类出来，说你其实承担是哪些风险。那你承担这些风险的以后呢，他就给予你相对的，就是理论上来说算出来这个多少、你承担多少风险会给你多少上档的报酬。所以那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透过承担这些因子去换取更大的报酬？对，所以这些因子投资起源啊，因子投资其实最大家熟知其实就是大盘因子。就市场因子，意思是你只要买 ETF 就是介于承担市场因子来获取最高的益酬，因为市场因子其实会提供的益酬是最多的。对，你当然也可以买债券、但是就可能相对来说你可能承担风险，你可能会赚，你这个整个人会赚比较多钱、对，这是因子投资的概要。所以就变成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想说，那我可以把 ETF 这种股票的因子都拆出来，然后拆出来后就用这些因子全部组起来去形成一个 ETF。那在国外就
是这个东西啊，
对，美股就 smart beta 嘛，
对什么，对，就不同因子会有 ETF 啦，对啊，对啊，
对，就 smart beta F score。我还记得我以前跟伽马主笔讲说那个 smart beta 的时候，我这边要喷到钉在墙上，笑死。我就说不能因子嘛，他说 Oh my God,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反正 whatever
之类的。
对对，反正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因子投资在国外已经做的蛮久，也蛮成熟了，然后。缺点就是他们其实会因为以前有很多因子基金啊，他们会因为这些因子基金收你很贵的钱，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没那么划算，直到最近就有很多种因子 ETF 出来。对，但是老实讲哈，台湾好像就是这二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变、其实就是我们的因子的研究其实基本上一直都没有跟到很前端的地方。这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讲那么难你大家也听不懂，大家只想听高股息高股息高股息，但其实他其实
就是跟我讲我可以领多少赚多少。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因子其实都还停在很 low 的地方，就大家好像也只要是听到高股息就算未来报酬不好好像也不会改变，就什么台湾太有钱了对不对，所以就其实变成说那反正大家只要讲殖利率这三个字大家就会开始魔怔，就是在疯狂的买买买信贷出来买房贷出来买，那你其实你也好像不用太努力嘛对不对，你讲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收很多交易费然后做很多事情就行销卖很多东西，那你何必去弄一些很难的因子，然后多个几个点，然后人家还要靠腰，你说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啊？那何必呢？
不是，就应该这样讲，就是那实际上你说好，比如说国外这些因子的 ETF， 那因子 ETF 它所谓它面向就是纯散户嘛，也不见得嘛，不是吗？
不会啊，就是因子，我觉得因子投资这件事是好的，是好的，但问题就是说你到底缴了多少钱去让别人做这件事情？就是因子投资本质上是可以用 ETF 去复制的，
是。
那以前基金就是因为就那套方法论其实还没有很广为流传的时候，有些基金就把它收起来，然后收个2-3%管理费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很广泛。但现在已经其实市场上很多都帮你把这些因子做出来，然后收更低的费用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但台湾是不但还台湾就有点停留在从前嘛，就是我因子继续用基金做，然后。这种公众 ETF 反而也不求进步，就都在用一些很无聊的因子，那值不值得嘴一下？我觉得蛮值得嘴一下的，反正就大家不在乎啊。
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再继续讲戏，不然这一集全部变因子投资。但就是其实你说的什么殖利率，甚至有些人觉得股息对，这都不算是因子。那你说到底什么时候算因子？这个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我可能要翻一下，我们到底哪一集有讲过？
我看就有人忘记了。
不是啊，我是想说要直接讲下去，其实它是要去验证的，数学上面去验证的，然后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归类成一个 factor 的，所以那它 factor 嘛就是因子，所以就是哦，我承担了这样子的 factor， 在相似的，比如说在这样子类型的风险下，我应该要 expect 的报酬是多少？类似这样，那它可不可以很独立开来？比如说三因子、四因子模型这些，它是可以分开来这件事情，我们才叫把它叫 factor 嘛。所以其实你说股息、殖利率这件事情都不能算是因子。那就像 Paco 所说嘛，因为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能怪台湾做这些产品的人，因为就是市场他们比较在乎是什么，
就卖不出去啊。
对，你就要去卖，你怎么包装？对啊，
对啊，没有 product market fee 了，我就跟你讲了，多因子没有什么 product market fee 了。product market fee 就是殖利率，好、月月配，天天配，周周配，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最诡异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好，我们 EP 二十一的时候就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有月月配产品出来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嘴过一次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讲过一件事，我觉得好啦，随便啦，你是说反正你就是要配息嘛，哦，那。你道理跟问题一样 ，ETF 大家不要被 ETF 这三个字骗。妈的，我真的是， 不是很多人 ETF default 大家会了解是什么，就是哦，那就是一个好感觉是稳定的东西，感觉就是哦，如果大盘涨的话也会一起涨的东西，不是哎、欸，就是、这东西不是这 ETF 不是这个东西 ，OK， 除非你是说比如说市值型 ETF 对吧？比如我们就是讲0050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它是追踪大盘的盘子对吧？或者是你说 SPY。或者是这种类型嘛，就是它是追踪 S&P 500或者是哪些指数这些，那我们会比较像是说它比较像是市场型因子的 ETF 嘛。那我们在讲，如果你在说 ETF 的话，是那一种 ETF， 但是 ETF 本身这件事情就基本上是它因为某一种主题或者说某一种方式，把它一篮子的选配进来的成分股，然后再背上这个去配。好，那问题就来了，所以 ETF 今天你要去问的事情是。到底配股和选股是什么，不是吗？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好，你今天如果你选配进来的，刚刚有说嘛，什么哦，本益比、自然自由现金流量，然后殖利率。好，可是
你选的标准到底有没有那个标、啊、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嘛？
你、
就是、
对你那标准到底是什么？好，那没关系嘛，那我们就看说到底你那几个成分股哦，到底有哪一些嘛？那我觉得940这件事情让我就是最。我最不解就是好之前那个那档约配是有说科技哦，高品质科技 whatever 啦，是鬼约配。那你好吧，你就铺钱在科技嘛。然后那个时候 AI 也刚开始红起来嘛，然后啊，其实供应链整个就是大家被炒翻天嘛，所以大家很开心嘛。那现在又来了，现在变一个什么约配是不是？啊，高股息是不是？他现在前十大我看啦，我目前查到的是他成分股，就是第一个是长荣 9.2%。联电 3.3%、澳门里面中美金 3.2%、神机 3.1%、汉唐 3%、就我意思是说，那不是啊，那你不是重点，不是还是说你这个东西，你的 VAT 你的股价还是不能跌，不是吗？然后你这个东西应该是要长期去看好这些东西，可是现在我们刚刚就讲过嘛，大家可不可以愿意承认一件事，就是你现在想要买这个也是因为台股正好嘛，可是台股现在是哪个盘块正好就。但这个有那么搭这件事吗？你可以说整体来说，大家就是你知道，就是一起水涨水船高嘛，然后就是鸡犬升天。可是这不是这么直接的事情。如果你要玩板块，你要玩动能，我可以接受啊。大家都在炒 AI，大家都在买屁股买基因，所以你但是
其实
这就问题就是成分股就不是这些有的没，你不能说它不会涨，但就啊长荣。
其实我觉得你的问题就比较像是你。因子投就是当然你就买这个你以为你在因子投资，但也
这就不是因子，
然后你以为在做被动投资，然后大家都想赚价差，所以这其实也
不是
被动投资。
大家你知道你买了10块，你主动投资的就是将近1块给长荣，就是
对 啊
那你想要买长荣吗？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没有了。我跟你讲，因子投资也是不管的，因子投资就塞下去就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们不会想基本面那么多、
是没错，但这不是因子呗。
你说只没有它的前两个是因子啊，就是本益比跟自由现金流量是因子，它是殖利率那个不是。你就想就是分类的时候，在分班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就是完全 random 的，这个完全没有鉴别能力的东西在分，它就只是它完全没有任何效率，它只是把更多杂讯放到你 portfolio 里面。当然，你这个筛选过程，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去看说他们是一个一个 filter 下来是怎么去做很多事情的。我只能说就是你拿殖利率进来就只是在搞自己而已，你把这个分类就会分的，可能你把好的踢出去，然后把烂的放进来、
欸、我真的不懂、因为我会这样问就是这样。好，那我也不要讲什么因不因子，对不对？那我就跟0050比、当然这件事、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嘛，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如果看0050的成分股，那当然0050有点夸张，50%几都台积电，但、
现在50%啊，我一直以为30%。
我看好像是51%、对、
好，
大家可以再查证一下，因为可能录音的时间不太一样、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最后就算比如说好资本利得或者是配息这些都算是你的yield的嘛，对，那你最后yield的比较起来到底会0050比较高还是0094比较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对，但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事情，对吧？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买了 ETF 就是那样，
加速了，加速了。
所以市场到底在疯什么？你们喷成这样，按人说募了1750亿啊，你想怎样？
对啊，我们就是 meet IQ 啊，
请你离开，请你离开。
好吧，我觉得我分析几个我自己的观点，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就打中台湾人，我真的要讲台湾人哦。
我刚看口，我以为你写打中台湾人，我想中台湾人惹你是不是？
没有，
有
打中台湾人，
打中
OK，
打中台湾人。
我几个名词，大家会很开心啊，我觉得会高潮啊。配息， 高现金流，放着就有钱会进来，比定存还要好。我跟你讲这四句话，那个大妈直接解定存了。
就哦，还有大妈还有定存哦，定存这么低耶、
欸？哎、欸，不是一堆人说什么解定存跑来买940吗？我不知道，我看新闻讲
他们好辛苦哦，
还在新闻都在反串，
真的
不
太好。等一下啦，
好，不过，而且它的8%确实很诱人。你就想一下，现在什么东西可以提供你每年8%的东西？而且你听起来是。啊，这些都好公司，都台湾大家都听过的公司，对不对？怎么会出问题？啊，还是金融机构发的东西，怎么会出问题？好，这个8%怎么来的？它其实是回测一些市场好的时间点啊，让参考配息率看起来很高，而且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成分股在搞，就是，
所以我就好，你说，
就是有一两有某个族群配息数字很夸张啊，我记得是什么几%的 yield 的，然后所以算起来就会变这样。但就是给各位参考，就是这些想法。那
哪一个
怀了他募了多少钱？对他募了多少钱？
航运啊，啊，
对，
所以你看长荣9.2，好，没事，继续，
不然怎么撑上去？
不知道，对，就啊，好了好了，
好，大家有点不知道1750亿的概念，我要讲一下，因为大家可能说什么啊，今天一天交易量什么几千亿，1750亿，
这样
很
多
吗？
哇，这样很多吗？
好。我去列出一张，应该昨天解的吧，今天可能有点变化啦，就是可是排序不会差，就是我解了一张 ETF 现在的 AUM 的大小，就是资产规模。那第一名那是0050，这毋庸置疑，3000亿左右。那0056大概2770亿，
合理。
再是00878，2628亿。好，那接下来两档也有趣哦，就是我们最爱的月月配，分别是00919跟00929，他们都是1800多亿。所以就知道这个940一发出来就募了1750亿，他一发出来就直接是第六名，
直接发第对，而且跟第五名没有差到多少，
所以才卖这么好啊，
真的真的猛。那个时候，所以我刚刚没有，那时候月月配就已经卖爆啦，然后这一次再来一次，而且人家直接跟你讲，对不对？哇，8%嗨起来，是
就是大多头多少有点 buff 啊，真没办法。而且月配卖完，然后现在股市又20000多点，以今天啊，今天又跌在20000多少点，就是一个已经是历史高的水准了。那当然，大家对股市的气氛会很好啊，对吧？
确实。哎，可是
你说，
我就觉得，你知道，反正我们在做那个 crypto 新创嘛，做到最后发现就是。也不要讲什么道不道的，你产品卖不出去，你就养不活人，这才叫没有道。所以我已经不管了，就是反正你要讲什么就讲。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人是你一辈子怎么讲都不会听，他只会叫你出去而已。那你就佛度有缘人，讲了就讲了。那接下来要买垃圾，我也没办法阻止你啊。人生而为人都有自由嘛，对不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关系啦，反正就是施主加油。我觉得我们反正义务已经尽了，对，我们都没拿钱，也没有业配，对不对？之前只接过一档业配，然后我现在那个买这个录音软体，我每个月还是要付他钱，对。
操！
然后我们还要来讲这个，所以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啦，希望我们都可以上天堂啊。不过我的意思就是，不是。资本利得，就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成分股，那你最后到底资本利得会有多少，你也要考虑进去嘛。你总不会跟我骗我说，就你每天就是拿那8%，你就很开心吧？啊，最后你买进的价格，然后最后 VAT 跌到破发，你还是会，可能你还是会赚啊，因为你可能你拿到的，比如说股息，对吧？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不去看这件事情啦，就你还是要去看说，那这些成分股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涨？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大家可不可以正视一下台股现在大多头就是因为 AI 然后硬体这件事，对吧？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要去思考。那如果你说，哎，其实你就是想要参与台股这个大多头，那你要不要干脆把那部分的因子去往那边去铺，还是你要因为这样去拿这种东西？不能说这种东西不好啊，也不会说它一定会你一定赔死或跌烂，也没有人能够这样讲，对吧？只是。如果你都要担这个风险的话，你要不要干脆自己去？你就直接去做
那些。台湾没什么参与，台湾没什么因子给你现成的买。
那你就参与市场因子不就好？
没关系。那我来给一点的 idea，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对，
就是我完全支持 ETF 产品。我讲的是 ETF 这个产品本质，就比如说市值型 ETF， 什么 QQQ 0050000，对，就这种之类的，它其实可以帮助一般投资人更好去参与股票市场。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它是相对便宜的操作工具，就我是 versus
管理费
那些，对，什么主动型基金你要被抽成，然后一些理财型产品或者投资型产品，还有一些怪怪的费用，你只是不会算，你看不到而已。不过当配息变成一个大家追逐的焦点，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
对，
就你知道，就哪里怪怪的。不过我相信确实有一群人，就是他买这个东西，他其实要就是每月的现金流。我不太确定这种人的思维是什么，但我在猜测啦，因为我是有听过这个说法，他可能就是有一笔钱，他就把它放在某个地方，他是需要以月的单位给他配他一点点钱，让他可以去做其他资金操作。那这个前提，但是你本金不会变少啊。可以理解吧，
就你本金不要变少，
就 based on 说你会填息这件事情。但这种产品确实能带给这种需求的人一些安全感跟实际效益，不过这种人我觉得是少之又少，很多人都是追逐新闻吹，然后看到那个数字
吹，
对 ETF 安全
网红吹，哪里
吹定
存
好，
对啊
对啊，
就去追逐这个产品，
参与历史高点之类的。
对啊，我其实就还是觉得就一样啦，反正就是就算是就有刚刚讲那种人，我也是没有办法很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但就算了，就是他们开心就好了，反正自己拿真的跌的时候自己拿自己钱赔给你自己，我也你喜欢你就这样做吧，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嘛，毕竟就是有市场的产品不一定都是理性的金融商品，这从整个金融史发展过程都可以看得出来，每次都有对各种乱七八糟爆出来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人要买，尤其是大多头。
而且就回到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我记得应该上次讲那一集就讲到了，就是我自己很好奇，就不能说好奇啊，就是我很担心，如果当这个东西市场出现修正的时候，会有多少人受伤？特别是这个九四零现在建仓的水准，他最近在建仓嘛，其实大家都看到新闻流，可以去确认他每天净值的变化。
对啊，
现在市场极高，对，极高，啊，会有多少人受伤？我老实说，我不喜欢市场崩啊，毕竟我也是从业人员，市场崩对我没有好处啊。不过你回到理性的想法，其实历史总会重演嘛，没有一个东西是赤数路线从头干到尾的、啊。
对啊，
对，
没错、啊。
那崩的时候，很多人在所谓的我们不要说高点啊，可能在相对贵的地方去做申购，那你崩回来的时候，你要吃的 suffer 那个心理的承受是，我觉得是很难熬的、啊。
哦，还好我没买，不干我的事。
真的是糟糕。
对啊，但我跟你讲，其实就是你也不要太担心啦，就是那种受伤感是相对的。他就是他们就在过了五年后只赚了 2%， 他们还是会说：“哦，干我有赚 2% 啊，所以没有赔钱啊。”清流君下台，吼、哦，插透财经同事下台。所以我跟你讲，那个感受、那個
我们没有说会赔哦，我们没有说会赔哦，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不是很有效率的感觉。
他们不觉得少赚是赔啦，我们是觉得少赚是赔、他们是不觉得少赚是赔了、
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在看贝塔和 alpha 嘛。
对, 对, 对，大家开心就好，真的，大家开心就好。我已经悟到了，就大家开心就好，听得懂就听得懂，听得算了。
我最后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差协同来了没？就台股差协同，这算不算差协同？就差协同理论大家知道吗？反正就是连差协同都在讲哦，要不要买股票的时候，要不要买940的时候，哎，那可能就是市场高点。
我想到昨天 Gamma 最后一篇 AMA 的教诲，就是说看差协同其实。你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对，也是没什么用，对啊，就是你凭什么觉得人家就是人家都没有觉得他钱都来了，人家都要准备好大笔的钱要继续买了，结果你就觉得人家差血统，那到底是谁是白痴还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不要想那么多，就是 enjoy 好不好？人生就是随着它变化就好，不要想那么多，对不对？
我只能说，哇，好了，我觉得总结也是跟我跟 EP21下一样总结，就是这个哦，金融商品目前流行爱用的行销术语，大家只要看到的时候，记得要你要记得让自己罩子放亮一点，然后也要多想想一下，就是诈骗也会用这些哦，比如说存啊，哦，保本、稳定、领息。哦，股息、利息，哦，这种，那就是就这几个字啦，哦，所以大家失足保重，就是、我们也言尽于此，言尽于此。好，那
对对对
最后就是我们节目的本题，啾啾的
啾啾的笑
话
时间。
好，我简单讲一个，我觉得很普的，但分享给大家。就是像你们很常去，你们应该对东南亚都有一定的熟悉度吧？
哦，
就是因为有一些，而且我觉得东南亚很有趣，它其实跟南美洲很像。很多国家以前都是被殖民的，所以它多少会留有一点殖民的色彩嘛。我举个例子，像越南，不就有人会说它是小法国嘛？ 对啊，有这种说法吗？那你们知道台湾是什么吗？
小日本？
不是，台湾是小英国。
为什么？
这个笑话五二零前还能讲，五二零后不能讲了。
欲知不懂。
啊，再次，完全没听懂。
这个笑话五月二十号以前还可以讲，五月二十号不能讲。
干死柯粉。
啊，没事啦，哎，柯粉开心，柯粉可爱，
又要涨电价，
柯粉务实，柯粉可爱，
这就是你们投出来的，又要涨电价，
阿贝可爱，
又要升半马，
还不能检举那个乱停车，啊，你们选出来的，
阿贝务实，阿贝可爱，
好热啦，好热啦。好，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和评价。你五星的留言和评价会让我们节目给更多人看见、听见。那我们下次见，拜
拜。
Bye
bye bye bye